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那今天的万年特别来宾王嘉平有事没有来，但我们请了一个我跟嘉平共同的好朋友米莉。
嗨，大家好，我是米莉，我是嘉平的好朋友，因为最近比较红，所以我要蹭一下。
我米莉是很有名的插画家或者是器物收藏师，但其实他在我眼中是一个很棒的设计师。那我经常在说，设计它不是美感而已，它其实是在解决问题，也在谈一个意象。那
知我者徐仲，你讲到我就是专门解决问题的人，
真的，
然后不会制造问题的人。
所以我和嘉平都很怕他，因为我们两个本身就是问题。那这个我们在谈问题这件事情跟设计这件事情，有一个事情我其实蛮在意，就是食物设计这一句话，好 ，food design。我想这几年我在读一些就是一些跟食物有关的国际研讨会的时候，突然间会看到有一个词叫 food design。好，就会说什么是食物设计？厨师是食物设计吗？他做出来的创意作品，这算食物设计吗？还是一个设计师把一个食物做成一个不可食，不能吃，但是他在影射的是一个，比如说血汗童工啊，他影射的是一个未来世界的饥荒啊，或永续环保，这也是设计。就是食物设计是一个很难去界定，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谈，包含在米兰在荷兰都有设计学院成立特别的食物设计系。那台湾也开始
有
北医啊那高餐啊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
小曼
也是小曼好像是意大利米兰的嘛。
对
我们在谈呢食物设计这事情，我蛮有兴趣的。然后刚好最近在跟米莉聊的过程中，有一些朋友或许听过米莉主导几个有趣的市集。第一个好像大好清空，
大好清空呢，就是比较原主型的市集。
你那时候的副标好像是美的培养皿，还是
对
美感培养皿？
美感培养皿啊，你怎么记性这么好？
对，
他就是希望台北就是一个盆地，所有的美就是在这个盆地里面酝酿，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开始就是公家的活动开始，像文博会啊、设计展啊，开始的就展开了，把市集都纳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跟与设计跟长民之间的一个桥梁或是一个融合，那就是这样慢慢的，可能不同的设计展、文博会就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就是市集。那我们当然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个，
我们要来讲一个米莉最近新在筹备的，应该是你参与筹备和策划的，
它
叫什么名字？
它是今年在新北设计展的一个策展的一个其中一趴啦，叫 Food in Circle 新北的美味圈。新北的美味圈。那我们也是找，我当然是好朋友嘛，就是最会设计食物被食物给设计的徐仲来参，就是把他抓来。因为坦白讲，虽然说我们是做设计或做视觉，对食物的沟通必须要有比较专业的人。那就徐仲一直都是我的好 partner，
好，不用再包了，我脸都红了。好今天为什么不叫王嘉平来？原因就是我怕他吐我。好了，这个我有稍微参与到，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很谢谢米莉啊，谢谢米莉一件事情，就是过往我们在谈市集，其实就单纯的贩售啊，单纯的要把食物卖出去。可是市集这两个字，其实背后的定义，它没有赋予一个让人家更能够深层去思考的。好，那或许有啦，应该是说我认识米莉以来，我发觉他出手在处理的很多事情背后都有更深层的意义。那这次他找我说，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事情，
老店新生，
对不对？老店新生来谈新北。那我们在谈到新生就是生命力，
对，
所以我们能够做怎样呢？所以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我们在撞击的时候，我就会思考到，既然生命力，什么东西跟生命力有关？河流嘛，对，河流是所有的这个文明的起源。那在整个新北知名的河流，淡水河咯， 淡水河对不对？那可是我们看看整个地图，你会发觉新北市好像一个接近半圆，它是在包围台北
一个其实它其实就是一个圆的啦，它是一个包围，
是
包围天龙国，
它是一个 cycle， 它就是一个圆嘛，哦，这个圆形，可是这个河流的概念是像网络一样支线这样散落出去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去那时候米莉说，那我们要找哪些店家？我就在想，我说哦好，我们第一点老店
就是要有，不就是说要包山包海啦，然后还
要
包陆地，
对，所以一开始最开始的原始设想，我们就想那用支流淡水河的支流来思考。那淡水的支流，我们从淡水河支流里面开始去寻找，是不是能够找一家店代表一个支流？一开始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好玩的就是说，当我们在谈设计是解决问题，但是设计它所呈现的美和艺术，也不竟然一定要具象化，它是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好的艺术是能够引动你去思考，这就是一个好的艺术，而不是一定的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告诉你说 A 一定有哪一个 B 的答案， C 一定有哪一个 D 的答案。所以当时我们曾经想过是啊，那就找八家，因为淡水有八个支流。但是后来我们在思考过后，我们觉得不尽然，应该要配合整体的视觉。所以后来米莉，你能不能先谈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视觉？因为这块是你负责的。
大家刚刚都有提到，就是新北就是一个圆圈嘛。其实这次大家看那个主视觉都全部大家都绕了这个圆圈，所以我们当然讲说新北的每一位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当然是以川流不息，然后山海城这种川流不息。其实因为我坦白讲，因为我住新北二十几年了，我嫁就是嫁去最具新北样貌的台北桥站，就是三重区的台北桥，那边基本上就是一个最新北的一个样貌，它就是大移民嘛。以前勾炸是中南部移民很多，坦白讲，现在是新台北市移民蛮多的。我有看到一个时代的变迁哦，然后有越来越，因为捷运开始有站之后，开始因为可能地价租金的关系，台北开始它的移民就从可能就从台北市这样飘过来了，然后可能再来就是我最近就是。疫情过后发现我们家附近好多外国人了，可能是租金，我就想说可能是租金的关系，又是交通的关系，所以我们那边开始咖啡店越来越多了呢，然后随时就是那个咖啡做到外国人，我觉得台北桥的样貌就是真的是非常具有整个新北市的一个感觉。那我们家附近就有一个夜市嘛，你从早上到晚上它就是一个川流不息，然后你说的台味，你说的可能穿插它还是有国际连锁的饮食的店啊，也是这样一家家开，然后非常潮的手摇店也有，所以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大融汇的东西。所以我们当然今年的视觉我们用粉红色，
红芭比哦，
对，刚好就切到就是粉红色，就粉红色其实有一种，其实对芭比其实就是有一种让人有梦逐梦啊那种温暖的感觉，它不是真的是那么的女孩子气，我就觉得它是一些很热闹的颜色。那用圆的元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在这个视觉上，不管是户外的市集，你看到圆，然后你在室内的每个店家里面，你看到很多圆形，可能灯光照下来是圆形，然后桌子是圆形，各个零零总就是它的主视觉的可能餐盘什么的，它有一些像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我们把这个川流不息把它带到这些老店，它本来其实就已经新生了，因为他们都是可能都是经过第二代，就第二代出来的，我觉得这才具有意义，就是老店一定要有承接者，然后然后加在街上，我们就是这设计展因为筹备时间非常的久，然后他在跟我们整个团队从一直在撞击，从这是下面时候再开始，然后慢慢的进入这个场域，然后再解决各种的餐饮的问题，然后视觉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过程，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翻转的过程。
也就是说，老店这个概念它存续有它的道理在， 但我们在赋予给他新生命的时候，到底他背后在找寻老店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些店？
对，我们就来好好介绍为什么许仲会找这六家店。
因为对我而言哦，其实新北对我而言，我觉得我一定要找一家跟矿工有关的。
矿工，
跟矿工有关的，是因为我在我的印象里面，我是高雄人，所以当我到台北来，那时候第一个国小来旅行的时候是金瓜石。然后那个时候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说人为什么而聚集，人为什么聚集，
食物
啊，食物是一个，当然人聚集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工作，大量的工作，就是有劳力需求，那我就会把自己的情感投射进来，所以当时我在找的时候，我就刚好找到这一个，有一个他到目前其实他并没有办法精准的讲出他这一家餐厅大概几年，但是这个地方有一股景，那这个古井它超过100年，那这地方是在所谓一个传统老建筑里面的喜来珍的古井餐厅。好，那古井餐厅在三峡，它这个地方有赋予另外一个艺术，它是一个艺术家李梅树，画家李梅树的故居，
画室
、以前的画室，那他们曾经跟在地很多艺术团体合作，那有做出过矿工的当时的便当。所以我觉得我几个元素，先从人，先从组成一个城市的人来思考，河流带来了河流会带来了所谓的人潮嘛，生命力，工作的概念，然后一定要先从日常的概念来看，所以我希望用便当，所以我
其实叫便当，这个就是这个餐厅的一个命题，就叫便当，就是一个大家很长名很每天都在吃的，哎，那个吃便当哦，就是一种亲切感。
是，
然后又大这个评价，你不会说就是评价嘛，就不会说花太，知道了不会花太多钱。
对，
然后又吃吃会饱。
对，所以这一个后来我们在讨论过程中，他曾经跟艺术家合作做了一个矿工便当，是当年的矿工在吃的概念，但也美化过。然后这是一个在老建筑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老店行政要先从老建筑、老的元素。然后平民日常并有一些新北当时在被看见，有很多原因，金瓜石是其中一个，这是第一个。那当我把人的就是我认为这是人，人先聚集在一个地方以后，下面一个，当人跟人聚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我们说市场或聚会或一个概念，但里面最重要一块就是米店，
米店，
对，米店
就是杂货，坦白讲是杂货店，
对对对对，
本身就是刚好我婆婆她也是做了五十年的杂货店，就是跟这个跟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复兴米店有异曲同工，只是我家没有第二，他没有第二代可以承接，就老公直接去卖生活杂货，
也算是杂货。但是我们找一间米店叫复兴米店，它也是很老的米店，
在板桥福州。
对，所以我们找了复兴米店，那原因就是在于我觉得以前的米店其实是一个人情送往迎来很重要的地方。好。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找的，我第一个想的是人，接下来想的是人情，有人情串联起来，你的概念性，你的城市的凝聚力就有了，文化的共识性就有了。所以米店它在卖的很多东西不只是米，当然
对
这一家复兴米店在，
当然米是最厉害的，但就不是只有米。
现在的算是店长阿拜，他会去思考跟米有关的所有的，比如说罐头啊，或者是跟米有关的一些配菜置物，然后他本身对于米这件事情还蛮执着的，所以他不只会看台湾四处的好米也会去看日本的，因为日本的米跟台湾其实在历史上是一脉相承的。
那因为新北的多元文化的关系，我们也有请他再多看一下东南亚的，所以我们这次还有东南亚的好米呢。
所以就是我觉得当我们把古井餐厅人处理完，然后找了这所谓的复兴，然后我们下面一个一个下去去思考到底人有了人情，下一个是什么？站在我的立场，站在我的立场，那就要宴客。
嗯，
那在宴客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找了清清餐厅，土城的清清餐厅，
也算好朋友啦。
对，
对，愿意就是百忙这样子，他们自己店都忙不完，然后还要来雇我们，就是逼
是、啊、
我们，当然就是不是逼啦，就是鼓励第二代，让他有一些挥洒的空间。
第三代
啊，第三代 ，sorry，
第三代应该是说，第二代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台湾厨神
阿法斯。
哦，那阿发斯他的做菜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 promote 他了，因为那大家都已经很清楚，都被封为台湾厨神了。可是他的第三代其实应该是说对，应该是说他的三个孩子都走餐饮。
对，
哦，那第三代其实还蛮我们蛮熟的，是因为他去法国学的其实是甜点。
对对对，
但他看到的是一个对于食物新的态度，就是比如说你要去知道你的生产履历，你要去了解食物的风土啊，那这些概念回到宴客的概念如何被改造。这一次就是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你们要去这一个我们新北的这个 Food Cycle 的话啊，那个你可以好好看看，因为一个在法国台菜传统家庭长大的女孩，然后到法国学了甜点，回来继续在台菜的餐厅里面生根，并请他的父亲告诉他许多的典故之后，他会怎么把宴客型的台菜我们再展现出来。好，宋往怡来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去谈的是所谓的宴客。好，那宴客完以后，我们通常宴客完以后，我们会说我们通常来家里面泡茶，
对，
喝茶就会有点心，然后宴客通常有代表的也是一个婚礼、或者是庆祝也要吃大饼。
对对对对，
那我会觉得像这一块当西式糕点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蛮好玩的，尤其我常常在亏我那个陈耀勋，
我就知道想亏他。
对，然后我说你是面包师傅，
干嘛把自己搞这么忙的一个面包师傅
对对对对，我说你是面包师傅但你最知名的是蛋黄酥然后我也想要亏我的好朋友那个法鹏
李
一席。对，因为有一次啊，
他们都会有来参加我们市集我们还是工商一下，
哦，真的哦，
市集不同的州，
他们
会
啊在另外一个 part， 另外一个 part，
这是好朋友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李一席，我会笑他的是，他明明是甜点师傅，但其实他也有面包房所以你一个面包师傅跑去做汉饼然后一个甜点师傅跑去做面包，那总要有一口饭给汉饼吃嘛。好，所以后来我们早发觉，
就是还是找最最传统的、
最传统的龙凤堂。
龙凤堂，
龙凤堂刚好好玩的是，他们现在的下一代的太太是做西点的，然后他本身是做中式汉饼的，
就是传承的。
对，所以当一对现在新，我们就说现在的接班人，当你的太太是做西方西点，当你本身是做中式汉饼，台式汉饼，两边合在一起会怎样？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老店新生的有趣话题，因为严格而言我会觉得蛋黄酥它也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我们传统汉饼基本上是猪油、芝麻油、花生油，不会用奶油。
对，
我们没有奶油的概念。但是你说你的传统到底做传统？对啦，那个是时间的定义啦。我说你看几年前嘛，但是现在奶油已经进入汉饼了。
那我们还是先有再提示一下，就是龙凤堂在芦洲。
对，好。那我们
真的是非常有名啊，就是在那个三鲁，人家喊一下龙凤堂，大家都龙凤堂在啊，那不在，就是非常有名的。
是，
就跟在北市你喊一下李廷香，三重人会回应一下这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接下来找汉饼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就很有趣，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团圆、拜拜、喜庆一些概念。然后呢？我觉得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有时候人会往另外一个层次走，就是海味的概念。所以我为什么突然间讲到海味呢？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宴客完，然后有了汉饼，然后接下来我们台湾再讲到比较奢华的这一块，也不要说奢华了，就是比较澎湃的请客。在台湾是一个海岛，你少不了海嘛，所以我就想，那我们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呢，我们就找了淡水的
和风本铺。其实它算新，这间算新开的，可是它本来的，它就是二十几年来都是在做这个水产，台湾水产的那个
餐厅是新开的，
餐饮跟那个算不算批发，或是
应该是站我的立场，当时我们要找哪一间？
对，
但我觉得，我刚刚前面有觉得一个有些东西，当你说老店。那这老店的定义不竟然是餐厅，它是业行业，所以你在这个行业批发海产很久了，以一个批发海产也其实就符合我刚刚在讲，其实这是故意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找一些老的海产店，其实找得到，可是老的海产店，什么叫我们老店新生嘛？什么叫新的概念呢？这一点我就一直没有办法去突破自己。
对，
但是我找一个批发的来开餐厅，他长久二十几年来，
他就没有框架了。坦白讲，
他了解市场行情，他了解海产，
他就是你可以吃到很日式，还有法式，
是，
他就是用那种 fine dining， 可是他又是那种割烹的方式在做这些最当令的海产
都有，他就是没有框架，代表了新北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嘛。好，所以呢，当我们把这个海有山有海。都解决，三就是第一个我们前面讲的矿石嘛，那个就是这个古井餐厅嘛，有山有海，最后一个因为我喜欢追求双数，那最后一个我想要找卤味，而且这个卤味很特别，它在新店，
在乌来，
对，它是第四代的，那它是把西方的香草融进去，因为他大概六十几年，他现在这家店哦是第四代自己开的，可是他等于是所有技术是来自第三代，那他们关系非常好，就父女嘛，那最后一个我为什么要谈卤味？因为我想要谈这个
圣巴黎，
圣巴黎 对，但是这一家圣巴黎是他爸爸，
对，
那他自己开了一个新的品牌，那我要讲的是。卤味其实我们在谈的是香料，如何进入我们日常里面当零嘴，的一个，应该比较少人把卤味当正餐啦，也有啦，但少啦，
就是正餐配卤味也是可以啦，切卤味这样子，
是，所以它是一个香料的一个概念与如何运用香料概念，那这一块其实我最后找这一块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用意，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整个历史其实跟大航海时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是因为大航海时期才开始被跟世界产生了接轨，那大航海时期其实是香料的概念，我也希望最后 ending 的一块是跟香料有关，因为这些西方香料现在在台湾也是很普遍的，那我们如何去看待它在日常餐饮的运用呢？所以我就找这样六家，从一个人开始，接下来是一个人情的送往一来，接下来是宴客，宴客之后你总要糕饼喜庆带回去持续感情，然后持续感情到后来结成亲家亲朋好友，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吃海产，因为 有山有海，那最后呢大家一起闲时的很休闲的出去外面旅游啊，露营啊，干嘛带着卤味，然后以一个香料为
这个字，我们还是强调一下，大家可能看到招牌会看到这个，有点像日文字，又像简体字，它就是，其实它就是同于卖这个字，
应该
卖东西的卖，
我都还没讲到这家香料店是什么，就是卖灶，嘿，
卖灶，
就是请大家不要炒卖灶，这取这个谐音啊。所以这是当时米莉在找我的时候说能不能来找六家店，那我希望用一个食物设计的概念点，也就是说我找这六家是有理由的，那这六家里面如何去展现它的食物，这就回到米莉这边了，如何去跟他们沟通，如何把现场的美感给带起来。米莉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在这个其实就是在新北，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个，我都跟他们说， 就是这个场地是在莺歌的那个新北美术馆，它是一个全新的场域哦。那它当然就跟莺歌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啊，大家了没有东西吃啦，就是都大家都靠你们了，所以呢，大家把大家来看展的人全部都喂饱，然后要吃有喝好吃的东西，有像那个我都会说，哎，你们一定要卖个啤酒啊，因为大家可能看展很开心啊，或是然后就可以一边吃烤的牡蛎啊什么的，然后喝点啤酒啊，然后如果说肚子饿啊，买个便当啊，然后吃点心的话就有很多选择啊，你刚刚说吃卤味啊，或是吃糕点都可以。
应该是说我在找的这六家，各位有发觉，我们有三个很大的重点。第一点，我们找它的有一个理由，它的逻辑性是有的。那在里面其实串联出来是新北的生活。什么是新北生活？因为这六家来自于不同地方。
对，
例如淡水河，我们一开始在思考八条支流，它是一个网络状的，把整个新北包揉起来，但是不进来一定要把我们后来觉得六家刚刚好，它可以把我们的生活给圈兜起来就好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意涵。那第三个意涵，其实这六家的食物他们本身都是老店，但是在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其实他们这次也真的都是第二代出马，
而且东西都有一些改变，
对对对对，
那把这个我们所谓老店新生的概念有诠释的方式放在他食物上嘛？
对，
大概是这样。
对，
好，那米莉，那你要不要来讲一下这个我们这次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呢？
开展日期当然就配合整个园区或整个设计展的开展日期是从10月6号，那个是双十连假，有四天。除了有刚才讲的老店新生，以及户外，还有一个非常澎湃的一个。大市集 ,Food Circle 的大市集。那它一直到10月22号，每个礼拜就是每一天都可以，每天在周间每一天都有这六家的老店新生的那个餐厅以外，每个周末都还是会有以山海城为主题的不同的主题的市集。
嗯，好。那谢谢各位听众哦。我们这一集呢，你会觉得，哎，为什么一直在把这个活动这样不断的去继续你去谈？其实我一开始说要谢谢米莉的原因呢，就是我觉得自从协助他做大好晴空的一些店家的招募，后来跟他合作了好几场
对，基隆啊，
对，那
然后文博会啊，
我们在合作的过程中，我自己从一个产地到餐桌的文字工作者，或者是饮食文化的研究者，慢慢发觉说，其实文字是一种展现想法的方式，但策展也是那食物的策展，它就我不是一个策展人，我没有策展的经验，
不要客气，其实你就是
但其实我们透过食物可以讲的东西很多。我刚刚在前面讲的 design 就食物设计这个概念，现在大家还在争论到底什么是 food design因为它的宽广度很高，可是这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就是当我们一直在谈所谓的传统的饮食如何再被看见，它如果不变是很困难的，可是变的框架在哪里，或者变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让人家觉得有一点被感触到，那我就会思考说，或许我可以透过一个策展的概念，或者一个设计的概念来谈，因为除了美好食物，除了美好的享受之外，
其实我觉得也透过这事情，这么多年跟徐总这样子以来我们发现我们可能也蛮慧眼，就是有很多品牌，我们其实找了很多品牌都是那种以前根本不会想说，我也可以做市集我忙死，我怎么做市集？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去做市集这件事情？把一些好朋友是觉得很好的品牌带到市集里面，其实也激发他们做了很多的不同的转变，认识他们不同的 TA 族群，然后也跟他们本身的发展有后来有一些很微妙的观点。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到这个市集去，如果你到这个经过，就是你不要只是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园游会。当然你可以这样觉得，我不会说。
对，轻松一点，它就是让你吃东西。
对，
更深层一点，当然就是我们是经过设计的。
对，
各方面。
是啊，然后你再吃这些给这个参加的人一个鼓励，因为现在真的大家都很缺人的时候，或许你可以借此去思考，如果是你，你来担任我的角色，你会怎么去用食物来认识新北？你会怎么去处理食物跟你生活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这一集我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不知道米莉觉得呢？
哦，很好，谢谢徐仲老师。
没啦，没好，那就谢谢各位啦。哦，好，谢谢。